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1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语有你嘅风雨飘摇，苦中强撑。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七号。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近期咧，其实一直都传闻中，习总嘅呢个权力咧就喺度失落紧嘅，咁啊喺度被削弱紧。咁啊，有啲咩证据可以证明咧？咁似乎而家呢啲咁嘅证据越嚟越多噶吓。咁今日咧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国大陆嘅呢个整体局势系点样噶。咁啊，请阿卢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即系从几个方面睇咧，其实大陆而家嘅情况有少少风雨飘摇啊，政治啊唔掂啦，经济嘅数据好差啦，五月。咁另外仲有疫情咧，又而家越嚟越厲害嚇，係會唔會即係好似以前咁蔓延，冇人知道。同埋個政治嘅局勢唔穩咧，這個都係好明顯噶啦。而家就咁就有關習近平個權勢衰落，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好多係謠言，唔知道係咪遙遙領先嘅預言，有啲有真有假，好難講。但係咧，美國智庫最近咧就有講到呢件事，所以我哋要聽聽美國智庫就唔會造謠嘅。咁我睇下，就根據《華盛頓時報》6月9号咧就話，美國空軍智庫有啲叫做 CASI 嘅 CASI 咧，佢引述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友俠，佢咧就係喺舊年一啲嘅文章喺官媒發表嘅。就引述佢講過啲乜嘢，咁張友俠咧就指出咗軍隊咧就有好多問題，就係好難按照習近平要求喺2027年咧就係完成武統台灣嘅呢個計劃嘅。咁咧呢個文章咧就引述張友俠講噶啦，就話呢個共軍指揮能力咧好弱，民間咧亦都唔想打仗，支持不足。咁啊，聯合行動同埋資訊能力咧冇欠缺啊。現代化改革成效不彰，咁即係張友俠咁老實，將佢軍中嘅情況全部講曬出嚟。咁呢個係第一個嘅即係信息，我哋攞得到啦。第二個咧就係成可能就更加多人注意，即係話張友俠根本就唔會聽習近平一日喺度鼓吹2027年要打台灣，佢根本就唔贊成。佢講到出口，根本中共係冇咁嘅能力。就咁啦，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證據咯。如果我哋係美國空軍智庫講出嚟嘅，我哋覺得呢個佢係唔會造謠噶。咁而且佢亦都話呢啲嘢張友俠冇係掩飾嘅，係佢文章裏面喺官媒發表嘅，所以呢個更加唔會係一個謠言啦。根據一個視頻人，佢叫李大宇嚇，佢就話有一個即係軍方高層嘅人士，呢個人咧就俾爆料嘅人一啲信息啦。就話中國嘅政壇咧就會有翻天覆地嘅即係變化，咁咧吸引我將呢件事分享出嚟嘅就係佢嘅日期。佢話呢個關鍵時刻咧將喺2025年6月中旬前後，即係而家啦嚇。咁佢就話就會爆噶啦。咁我覺得哇咁近，不妨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好快驗證到究竟係咪謠言啦，係嘛？咁佢就話中共內部會開個秘密會議，就會為中共下一任領導人咧就會定調噶啦。咁佢話而家嚟講，團派嘅汪洋同胡春華咧都會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咁兩個人咧都係被視為潛在嘅過渡領導人選嚇，呢度要講清楚係過渡嘅領導人選，即係佢哋想去習近平就要馬上落嚟噶啦。咁咧就呢個信息咧亦都話咧汪洋同阿胡春華咧係有意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嘅，到咩程度冇人冇講啦。咁咧就佢話呢個亦都係呼應咗體制裏面日益高漲嘅呼聲。佢話而家嚟講，中央同埋地方官員咧亦都呈現明顯嘅長頭草效應，即係嗱嗱聲就要去政治站位啦，即係驚死到時太遲啦，而家先站位先。咁就好多人咧已經係即係站喺汪洋同胡春華嘅陣營裏面。咁即係另外一點就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嘅就係軍方嘅角色咧喺未來嘅政局變化咧就係好關鍵嘅。 咁就如果呢个咁样嘅猎卖料真系事实嘅话咧，即系表示话呢个去杂化咧已经有咗共识啦，中共内部体制里边有咗共识噶啦。咁咧，但系又下低呢一点咧，亦都系好重要，亦都系令到我决定将呢一个信息喺呢度分享嘅，就话。爆料嘅人希望海外嘅媒体同埋民主力量咧，就高度重视呢一次嘅历史事件。咁佢话要即系鼓励支持体制内外嘅正义力量，推动中国脱离极权统治，迈向更自由同埋开放嘅未来。咁所以呢个信息爆出嚟，佢唔系净系俾爆料俾你听啊，佢仲系希望喺特别我谂系海外啦。即係譬如民主人士啊，好多嘅人希望中共有改革嘅，呢個時候要將呢個信息傳播，同埋即係作出自己嘅呼聲。咁就呢個呼聲係要屬於正義力量㗎。你唔好話繼續維持中國共產黨統治，呢啲就唔係正義力量。咁咧，即係我喺上一集都講咗啦，即係出口轉內銷，即係外邊嘅聲音其實係會某個程度上影響咗國內嘅政局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係幾得意咯。咁我哋睇下6月尾之前有冇真係佢所謂嘅驚天動地嘅事情發生啦。不過咧，就係觀察中共嘅政情咧，就有兩三樣嘢咧，就係必須嘅。因為中共嘅權力係掌握喺呢一個軍隊裏邊，所以軍隊嘅動向係好重要。槍杆子裏出政權，如果軍隊裏邊有異動，或者軍隊嘅人事上有好大嘅波動，好似而家咁咧，其實就係一個證據嚟㗎啦。咁另外咧，就中共亦都係宣傳起家㗎嘛，佢乜嘢都靠宣傳，假嘅可以變成真嘅，真嘅可以變成假嘅。咁啊，睇下啲官媒啊，《人民日報》啊，集體佢哋呢班咁樣嘅中國共產黨嘅宣傳機器點樣改變，亦都可以即係感受到中共嘅裏邊嘅政治啊，或者其他方面嘅改變嘅。咁啊，再一個咧，就係大家都即係好注意噶啦，邊啲常委出嚟啊，邊啲常委唔再出嚟啊，邊啲常委送花圈啊，邊啲常委又去邊度拜神啊，咁即係都係睇呢啲咁嚟觀察究竟呢啲人個權力仲喺咪度。咁所以就呢三個都係我哋觀察中國共產黨有冇變化嘅一個風向標啦。
嗱，咁你啱先讲咗三个指标啦，咁啊，肯定系你睇到咗其中呢三个指标入边嘅一啲指标咧，系有出现噶啦。咁啊，究竟边啲咧？
嗱，呢個即係呢啲風向標，我哋之前都有一啲嘅啦。譬如話，胡錦濤係嘛？胡錦濤已經係即係沉寂咗好耐，突然間好多胡錦濤嘅消息，或者突然間好多温家寶嘅消息。咁最近温家寶嘅仰望星空呢一個詩作咧，以前佢在位嗰陣時都好多人都熟呢個仰望星空嘅詩作噶啦。咁而家又重新出現喎。咁啊，好似代表咗一種期待，一種希望嚇，即係希望，即係温家寶當時寫呢個詩嘅時候，就係希望即係中華民族真正復興啊，中國人民可以過咗一啲快樂嘅生活啦咁樣。咁呢篇文章好耐冇出噶咯，根本冇人記得噶，而家突然間出現。另外咧，就係阿田紀雲，佢話佢好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嘅中南海大院啊，呢啲都好敏感嘅。胡耀邦、趙紫陽唔係隨便可以提嘅。咁而家呢個田紀雲呢一篇文章咧，居然咧亦都係喺社交平台啊，好多嘅媒體裏邊出現喎。呢個真係非比尋常。嗱，如果習近平如願嘅話，佢絕對唔想阿温家寶同埋田紀雲呢啲咁嘅文章咧係出現嘅。咁啊，即係譬如王岐山好少聽到佢嘅消息噶啦，但係都而家都聽到一啲佢嘅消息，李南清啊、回良玉啊、胡錦濤啊咁樣呢啲，即係以前嚟講係冇可能嘅，或者1年前都冇可能，而家就係佢哋用呢種方式表現佢哋仲有存在感，佢哋有存在嘅現實喺度，佢哋仲有力量嚇，佢個存在又表示佢都仲有力量喺度。咁呢一個係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要講一講，即係最近咧，就係美國同中共咪簽咗個貿易協議嘅，係嘛？即係雖然呢個係暫時嘅半年嘅啫，即係阿川普就透露咗啦，即係稀土係最重要啦，咁用稀土嚟換啲俾啲留學生繼續係喺美國留學啦。美國留學生呢件事肯定係中共嗰啲啲富二代啊、紅二代、紅三代啲細路仔要讀書，你唔俾佢去美國，好大件事，所以就俾咗中共嘅談判隊伍好大壓力，美國要放呢樣嘢啦，即係其他啲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噶啦，譬如話中共咧就係只徵美國10%，而美國咧就係要徵5%呢啲嘢嚇，好多人講過，我就唔再講啦呢度。咁但係有一點我要講嘅就係話， 川普喺佢個 Truth Social 裏面講咗咧，就話佢要推動中國咧向美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咁樣嚇一句話。呢句話一講完之後咧，就馬上人民日報喺6月10號咧就發表一篇題為國家越開放會促使我們更加進步呢篇文章嘅主角係任正非。佢任正非係華為嘅阿頭啦，咁佢唔係咩官方人物，佢係一個企業大亨啦咁樣嚇。咁但係任正非喺呢篇文章裏邊講啲嘢就好得意嘅，全部都係跪低嘅，即係話我哋唔係咁厲害嘅咋，我哋差好遠㗎。美國人夸大咗我哋嘅技術啊咁樣。你哋即係言下之意，你哋唔好封咗我哋條路啊。仲有咧就係、是、意思就係話我哋同以前唔同㗎啦，我哋即係佢暗示我哋唔係習近平嗰陣時嘅戰狼啊，我哋而家換咗一批人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嘅情況都非常之奇怪。但係嗰個信息係好明顯，就係話而家中共啊，起碼而家掌握談判嘅呢一堆人咧，即係商貿談判呢堆人咧，係打算向美國咧係認輸，唔好意思，即係揾啲咩政界人物出嚟直接講，就揾阿任正非出嚟講。主要就話中國冇你哋諗咁強，所以你哋唔好絕我哋後路，我哋唔會再走戰狼路線，我哋係會軟化嘅嚇，你請你俾我哋一個機會，大概就係咁樣啦嚇。咁即係呢啲嘢唔係啊習近平嘅風格，喺呢個官媒《人民日報》頭版咁樣登呢啲文章都係有意思嘅，呢個係一個採訪文章嚟嘅，佢咧就完全冇提到習近平，只係最後一句例行公事就話國家喺黨嘅領導下。咁啊，國家喺黨嘅領導下，同埋國家係黨中央，即係習近平嘅領導下，兩樣係兩件事嚟嘅喎。有黨嘅領導下，可能係集體領導乜都好啦，冇提啊習近平嘅名，所以呢個都係比較特別嘅。咁呢個係政治方面咧，其實中共個變局係好大嘅，我哋都可能唔使等好耐啦嚇。我諗就算嗰個上邊個爆料6月中即係睇唔到，咁我哋都希望今年遲少少。四中全會開嘅時候，有人話係即係秋天啦嚇，唔知幾時啊？有啲人話嗰啲係傳聞啦。總言之，應該呢個秋天應該係攞到一啲答案噶啦，就係、是、下一屆嘅領導人究竟係邊啲人？
咁其實呢一次嘅美中嘅貿易談判啦，咁已經結束咗啦咁但係咧，其實喺之前出嚟嘅呢個中國大陸嘅經濟數據咧，尤其5月份嘅呢個無論係進口又好或者係出口又好，嗰個數據咧都相當之差嘅。點睇啊？
海關總署就6月9號公布咗5月嘅進出口情況啦，即係中共對美出口咧跌咗34.5%，真係好驚人啊！仲多過1/3。咁咧，其實5月份即係嗰陣時係屬於加關税之前嘅訂單嚟㗎啦。咁而家加咗30% 關税，嗱，即係佢話55啦，但係好多人嘅計法就係10% 就係標準嘅，全世界都冇人10% 嗰個啦，20% 就芬太尼啦，另外仲有20幾% 係川普第一任嘅時候一直加到而家，大概係咁計法。即係如果你唔好計咁多，你計30% 好犀利㗎啦。咁如果你未加税之前已經跌咗34.5%，咁你加咗30% 點搞咧？係嘛？即係真係會即係差得好緊要。即係唔好以為阿川普呢個30幾% 冇影響。咁另外咧，就係、是、進口咧，亦都下跌咗好多啊！跌幅係比市場預期咧，就係、是、差好多，係3.4% 跌幅。咁咧就進口點解會跌咧？其實好簡單，因為啲企業佢需要買料噶嘛，好多原材料啊啲嘢只可以生產噶嘛。咁但係佢而家都冇生意咯，冇生意佢都唔需要咁多原材料啦。即係好似能源啊，或者一啲製造嘅即係基本材料啦。咁所以咧就進口都係下降，進口下降即係表示冇咁嘅需求。咁我冇咁嘅需求，根本就冇人要你製造任何嘢出口，咁所以出口亦都會跟住下降。所以即係呢件事都唔係一件小事嚟嘅，進出口都下降。咁就再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所謂嘅 CPI 啦，即係居民消費價格啊，咁就連續係下跌，連續4個月都係通縮。咁啊，5月份嘅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即係個 PPI 嘅指數，亦都係跌3.3%。係創22個月嚟嘅最大跌幅，所有呢啲指標冇一樣嘢係令人覺得有少少希望嘅。咁有啲人話啊，而家中美嘅談判總算有咗一個段落啦。咁但係其實 就算啊，美國話好啦，30%，我哋唔係半年，我俾你3年啦。咁其實中共都好難走出呢一個經濟嘅呢一個下滑嘅實況嘅。佢哋嘅問題係太大啦，其中一個問題亦都係即係因為啲嘢出口嘅税高得咁緊要嚇，咁大家咧都係搏命喺度競爭內卷，大家鬥低價鬥到咧，即係根本就冇存在嘅必要，鬥到最後大家都服啦，不如關門啦，唔需要鬥啦嚇。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啲人睇到呢啲咁嘅情況，一般民眾睇到呢啲情況咧係好驚，因為佢哋睇唔到係有少少希望會反彈。会反弹啊！反弹出嚟，起码有少少希望，但睇唔到系咁样。
嗱咁啊，中國大陸長期以嚟咧都有一個叫做李克強指數嚇，咁呢個李克強指數咧就當然係講李克強嘅經濟學啦，咁但係似乎而家咧都係喺度跌緊喎嚇。
系啊，李克强曾经同一啲外宾讲，佢直情讲出嚟，佢话你唔需要相信中国嘅呢个 GDP，因为唔准嘅。你睇三样嘢得噶啦，你睇下啲用电量。啊！如果用電量增加就表示經濟好，用電量唔增加表示就經濟唔麻麻。仲有咧，鐵路嘅貨運量啊，你運幾多貨就睇得出經濟好唔好噶啦。另外咧就銀行貸款，好多人借錢就生意就好啦，冇人借錢即係個經濟係外滯嘅。咁啊，你想呢三樣嘢就叫做李克強指數，咁啊係好出名噶，咁講得都好啱嘅，即係意思就話你 GDP 係砌出嚟嘅。如果你認真去要睇中國經濟，你就睇啲。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同埋銀行貸款呢三樣，咁啊，廣東同江蘇咧係2024年呢個 GDP 排名全國第一名同埋第二名嘅，咁就呢兩個省咧，亦都係最依賴呢個出口嘅。咁喺2025年嘅6月咧，就江蘇省嘅即係佢嘅電力交易，佢嘅即係平均嘅錢咧。係暴跌咗24%，啊，好犀利啊！1個月跌咗24，即係根本就唔需要用咁多電，又冇人咁多用鐵路去運貨啦，冇人借錢啦咁樣。而廣東省咧喺6月份咧，亦都係同比下降咗8.3%，冇江蘇咁犀利，但係都好犀利嚇，1個月就下跌咗咁樣。咁樣好多廠家而家嚟講都係。即係為咗勉勉強強仲維持同美國嘅聯繫咧，喺短期內咧都係情願賠錢啊，都係即係唔想關店住啦，睇下可以捱得幾耐。頭先我講佢哋就最緊要就係睇下有冇少少希望，有少少希望佢哋都唔想去，特別啲中小企業唔想關門。我知道關咗永遠都唔會再開翻噶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嘅情況關門係真係必然噶啦，因為30% 嘅。呢、这個關税唔係少嘢嚟嘅，大家係慢慢咁樣就會係認命去關門噶啦，支持唔到，唔會好耐嘅。咁啊，港大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就話：佢話呢種咁樣嘅虧損情況之下做生意嘅咧，最多就維持3到4個月噶啦，好多咧就係搞唔掂。所以啊，川普半年之後再翻嚟咧，佢個籌碼又大咗噶啦。而家嚟講，當然即係完全同中共去。即係去脱歐都暫時未做得到啦，因為佢係一向嘅世界工廠，咁全球1/3嘅商品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即係呢啲商品好多都係運去歐美啊咁樣。不過咧，有一啲嘢咧就已經好明顯㗎啦，譬如玩具啊、家電啊、聖誕裝飾啊、一啲即係比較低端嘅電子產品啊，即係呢啲嘢咧就已經係好明顯㗎啦。
嗱，咁啊，除咗經濟嘅呢個，因為外資嘅撤離同埋外資嘅訂單冇之外啦，因為關税太高啦嚇，咁啊嘅影響大家嘅生活或者係甚至乎情緒之外咧，其實而家中國大陸咧有一個情況都值得大家注意嘅，就係呢一個疫情嚇。咁似乎中國大陸嘅疫情咧又喺度爆發緊，甚至乎有啲地方咧都要排隊呢個咩檢測之類嘅啦。咁啊點睇咧？
係啊，即係呢個疫情就係COVID 到而家，即係似乎喺中國大陸未停過。我哋喺外邊就覺得已經係過去咗㗎啦，係嘛？過咗1、2年㗎啦，即係 completely 咁樣過去咗㗎啦。咁但係而家嚟講，5月份咧就呢個官方數據話全國新增嘅呢啲所謂嘅即係感冒啊、流感啦嚇，係超過44萬例。咁呢度要再講一次，喺中國大陸嘅數據係唔可靠嘅，特別係疫情嘅數據更加唔可靠。佢都爆咗有44萬出嚟㗎啦。 咁佢話即係其中呢個流感就好闊啦，係嘛？咁又包括可能好多不同嘅流感啦，但係講明係新冠病毒咧，那個陽性率咧係攀升咗22.8%。5月份啫喎，22.8%。咁啊，鍾南山出嚟咧就猛喺度話啊，係佢傳染性好強，不過咧就致命嘅率咧就低咁樣嚇。咁但係好多人咧，即係根據啲人去訪問啊，即係啲中國大陸一啲醫生啊，一啲嘅普通人啊，佢哋都冇數據。不過咧，佢哋自己就話。呢個係相當點講一致嘅，唔係話有咩特別數據。但好多人就話，今次咧死嘅人裏邊咧，以前係死嘅老人家好多啦嚇，而家咧就好多嘅中年人同埋呢啲細路仔，即係增加得好緊要。好多嘅年輕人有啲係80後，有啲甚至90後。佢話旁邊嘅都好覺得邊個親戚啊、邊個啊、同事啊咁。佢話呢種情況咧係以前未見過咁犀利，大概30到50歲。啊，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就因為流感啊，咁當然佢併發症裏邊有可能因為其他原因啦，咁但係其實都完全同呢一個可能同呢個新冠病毒係有關嘅，咁就死。咁即係呢啲人又話你即係中國嘅數據你唔可以信，不過你如果你去醫院睇睇啦，佢話如果你去喺某你喺某個城市或者咩，你就去幾間醫院望望，人山人海，周圍都係。另外就係火葬場。火葬場咧就亦都係排期啊，人山人海啊，呢度嗰度我哋或者唔可以用人山人海嚟去形容佢啦。佢話呢兩個地方咧係最能夠俾你感受到真係中國嘅疫情而家應該係越演越烈嘅。咁有啲人仲話啦，佢話而家你睇下周圍都冇人嘅，鄉下成條鄉咁樣一個人都冇，唔知去晒邊。一個鎮嘅嚇就走咁30%到70%嘅人，你唔知佢哋去咗邊，但係好多就係知道喺度住就知道，其實死晒。而家越嚟越多人講就即係話中國係絕對冇10億人，10億人都唔到。咁佢話從好多地方你都可以睇得出嚟。咁啊最近有啲朋友咧，即係亦都係翻去中國大陸，都翻嚟即係都講同樣嘅説話，啲人都唔知去咗邊。佢話以前啲。呢咁樣嘅旅遊區人多到咧，人山人海，去到今次冇人，覺得好奇怪，去咗邊咧？咁樣我諗有一個答案係，可能大家都唔係咁開心聽到嘅，唔理你點樣啦嚇，你對中共點睇啊，或者對中國人點睇啊，大陸人點睇啊？即係你真係唔係幾希望，即係咁多人因為疫情而死亡嚇？呢個我諗係共通嘅人性。我哋雖然有時都有自己嘅憎惡，但係。即係對於呢個咁樣大量嘅人嘅死亡，我哋心裏邊都係不安嘅，更加希望呢情況唔會話即係傳染到去其他地區啦。
其实一直都讲紧中国大陆嘅人口喺度减少紧嘅吓，但系到目前为止嘅话咧，中国大陆嘅所谓嘅人口普查咧未有，就算系有人口普查嘅话咧，都唔敢公布数据嘅。咁啊呢一个亦都系睇到咗一啲情况喺度嘅吓，咁我哋会继续留意嘅。今日好多谢路桥嘅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香港人唔需要大陆管治。
喂，大陆传出嚟嘅消息咧，就系话新上任嗰个国家主席应该就系汪洋啊嘛，仲话要还原香港一国两制。而家有啲人就讲，使鬼去俾我哋香港一国两制咩？最好啊，俾翻香港人自己管自己，大陆就唔好插只手落嚟。咁另外有啲人就话咯，最好就俾香港独立，我哋香港大把精英出晒国啫嘛。到时一于系叫佢哋翻嚟重整旗鼓，保证掂啊！
嗱，阿尔文，当然由香港人管翻香港，梗系最好啦。嗱，当年按照中英联合声明一路做落嚟都唔错，但系自从习近平一上任之后，搞到香港一败涂地，网上传闻好唔容易而家有一个叫做话邓小平嘅关门弟子汪洋出咗嚟。主持政局，佢所提出嚟嘅几大重点，其中有一题咧，我系非常之赞同，就系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嗱，而家大局未定，仲系要拭目以待。
啊，老实讲，我啊主张香港独立啦。嗱，呢啲嘢唔系话下爬轻轻噶，而家已经有人筹备紧啦。佢哋成立咗一个叫做香港议会，仲开始投票添啊！一旦香港人大开个头， 全中国各个省份就会积极响应，就好似当年袁世凯称帝嘅时候，蔡锷就系云南军阀第一个举旗宣布云南独立，跟住全国各个省份有样学样，于是乎就各自为政，自己管自己。咁袁世凯呢就净系做咗83日皇帝，咁就玩完啦。嗱，如果香港成功独立，全国每个省份都响应嘅话呢，共产党就系咁先啦。
嘿，马蛇，你都唔识嘢嘅。中国大陆嘅每一个省份都好大噶，多数啊都比世界上好多国家仲大啊。你唔使讲咁远啦，就一个湖南省啊，就同法国差唔多咁大啦。但系香港咁细，点独立啊？又要有自己嘅总统、自己嘅总理，仲有咩部长啊？仲要有自己的军队，点可能咧？咁细嘅地方啊，比广州仲细好多啊！
边个话唔得啊？细都可以独立噶嘛？最紧要啲人就精明，新加坡咪仲细过香港，人口又唔够香港咁多，咪一样独立。最鬼衰就林郑月娥同埋特区政府嗰班舔共派，搞到香港啊冇啖好食。习近平而家就玩完噶啦，特区政府呢班牛鬼蛇神啊，实行去陪葬啦。仲有啊，差佬们琴日咧就话有大陆嘅内部消息，北京嘅中南海附近咧就围住晒军车同埋军队，清理紧习近平嗰啲残渣余孽，一个都唔俾佢走啦。所以啊，李家超喺香港做牙刷刷，要将阿黄之锋加刑。你真系买棺材唔知掟啦！所以光头律师就话：香港人唔使惊噶，而家只不过系黎明前的黑暗，所以千祈就唔好睇小香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随时都可以独立噶。
嗱，梵蒂冈比香港同埋新加坡仲要细啊！人哋咪一样独立。
香港旁边就系一个中国大陆咁大嘅政权喺嗰度。同时呢，香港人饮嘅水就嗰条东江水，大陆政府一个唔觉意闩咗个水闸，香港人啊水都冇啖饮啊！
广西佬，你呢句说话就讲得唔啱啦。嗱，香港就系大陆嘅一只金蛋，可以不断为大陆增加财富。无论边个当政，如果佢醒目嘅，佢就唔会摧毁香港。加上而家全世界都喺度抛弃共产党，共产暴政已经冇立足之地。
我啊认为而家讲乜都冇用，睇下大陆真系边个诈骗先算啦。
而家大陆嘅消息系非常之乱，又话太子党喺度争紧位，一早就决定咗话汪洋系总书记噶嘛。而家又话温家宝嘅夫人点将要将胡春华坐总书记嘅位。又话习近平个老婆同个女就同嗰啲外国嘅元首一齐食饭，有讲有笑。又话习近平已经约好俄罗斯同白俄罗斯有套暗计，随时出兵帮翻阿习近平翻身。
诶，嘥气啦！呢啲全部都系习近平放出嚟嘅谣言。嗱，我就收到咁嘅消息，大陆掌握军权嗰个张友侠啊！他全副武装带着兵守住习近平住宅的门口，所以习近平动都没得动啊。
另外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会出兵来中国想救驾这个习近平更加没有可能。我告诉你啊，整个俄罗斯这么大，他全国的经济比广东省还低，根本就打不到仗。他现在在乌克兰打了这么多年，都是习近平在背后送武器送技术帮他的。
另外现在网上传了一个消息出来，就说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向外披露习近平心脏病突发非常之危险，吓到习近平自己即刻要立遗嘱了，就叫人等他死了之后不要伤害他的家人。
正哥，你讲呢单嘢真定假呢？
嗱，呢单嘢咧就系著名嘅时事评论员江峰传出嚟嘅消息。佢话接到咗俄罗斯方面发过嚟嘅情报，阿习近平已经病危，随时会晚年。医生话佢嘅心脏啊已经去到非常严重嘅衰竭， 绝对不可以出席任何的会议和应酬。
想回你的预言都挺准的，话习近平在2025年就是这样先的了。咁而家佢个心脏病又咁严重，分分钟去啊元朗运到报名噶噃，咁佢仲成日系要打台湾，佢边有气啊？
嗱，关于中国大陆打台湾，俄罗斯就爆咗单大嘢出嚟，佢话习近平有一个秘密计划，系随时发动迅速占领台湾嘅计划，但系好多军人都唔同意，所以无法实行。咁而家张又侠亦都向公众表达咗一个信息，暂时我哋冇准备打台湾。
总言之，而家大陆中南海咧就乱个乱葬岗。
唉，点止大陆噶？美国都好乱啦！而家加州嗰啲暴乱都唔知点收科。
啊，啲人走晒出嚟打砸抢吓。
唉，加州呢件事系咁样嘅，6月6日嗰日，美国政府有个机构叫做海关同移民执法局。专门去到那些非法移民聚居的地方去捉人，那就在当日的下午就引起了小小的抗议，怎知到第二日情况大变，突然间出现了很多那些蒙面人，每一个人都穿着那些连帽衫，他们首先是包围了联邦居留中心，不准他们出门。当日呢，川普就说了，那些移民局是政府执法部门，任何人都不可以阻拦的。但是呢，当时这个加州的州长叫做 Nelson， 他竟然就通知整个省的所有警察不准配合川普的行动。
啊，这样都可以啊？那就是反政府的了。
是啊，当那些 FBI 警察开着警车去到现场救援的时候，被那些蒙面人用大石头掟烂晒嗰啲警车，搞到好多警察都受伤。
当时喺街上嗰度话，有人故意焚烧汽车，啲汽车咧睇上去都系冇主人嘅，原来系无人驾驶的士，你哋想追都冇得追，查都冇得查。
嗱，呢啲蒙面人嘅举动啊，就十足十受过好严格嘅培训嘅。呢班蒙面人系好有组织，好迅速咁打烂一个区份，又马上转去另外一个区份展开破坏，而且现场还拍到很多人的背脊就背着一支共产党旗。
在新闻看到他们的现场，那里有很多人举旗的，多数是墨西哥旗，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在这里举墨西哥旗呢？还有人举哈马斯的旗。于是乎，川普就说美国已经被人侵略了，因为在我们美国的大街上面有人搞破坏，举的是外国的旗，这些就属于侵略行为。搞事那些蒙面人，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呢，是不是用手机的，是用对讲机。
什么意思呢？
这样说明他们是很有组织的，是搞破坏的，不是那些非法移民愤怒上街。
现在新闻报道就这样说，洛杉矶这个暴动的事件定性为侵略行为，所以川普就派了4000名海军陆战队进入现场镇压。
FBI 一定要查出这个暴动的组织者是谁，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哪
里。那现在查不查到是哪里？
是的，已经查出来了，在美国有一个政党叫做社会主义解放党。
这些名字这么像大陆共产党的。
是的，这个党的总书记叫做辛格姆，你睇佢嘅样咧，就似西人咁，但系佢长年住喺上海。
诶，听讲上海住咗好多外国人噶噃，咁冇咩问题噶？
有问题，问题佢系美国政党嘅阿头，佢可以参选美国议员噶，有乜理由长期唔喺美国居住嘅？佢总共有两间公司，美国一间，中国一间。喺中国嗰间公司嘅口号系永远跟党走。现在查出来了，那些蒙面人的资金有很多是来自这个辛格姆。
照这样看来，所以有人怀疑这个辛格姆的钱和大陆是很有关系。社会主义解放党这个组织的资金很可能是大陆提供的。
美国的 FBI 还发现，不单止社会主义解放党提供了资金，同时还有很多那些极端组织亦都提供了，譬如说个穆斯林兄弟会 就是其中一个了。
唉，这些这样的组织制造的骚乱、非常熟悉，就等于在香港在几年前那个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当中，也有一班这样的人、将那些汽油弹扔落车道、掟入警署、打烂公共财物，当场被民众捉住的亦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公安，那些人就围着他来打。后来他怕起上来，就拿了个公安证出来表明身份，那些人才给他走。所以今次洛杉矶为什么搞到这么乱呢？美国查到原来内有主谋。
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人要港人治港，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以色列击中伊朗核设施，伊朗领空关闭至礼拜六，背后中俄现身。哈格塞斯说美国有进攻格陵兰岛的紧急计划。中国多地经验全家失踪人数攀升。李嘉诚出售港口案有转折，中资团队介入谈收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以色列和伊朗6月12号突然开战，现在美国已经介入。以色列13号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关键组件，伊朗将关闭领空至礼拜六，而内塔尼亚胡公开喊话伊朗人民起义，直击中共政权，打击伊朗是美国对背后作乱的中俄杀鸡儆猴。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礼拜五表示，伊朗报告称其位于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的一个关键地上部分已经被摧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伊朗在纳坦兹的用于生产铀浓缩度高达 60% 的铀的试验性燃料浓缩工厂的地上部分已经被摧毁，而高浓缩铀235浓度超过 90% 可用于制造核武器。有评论认为世界局势正接近失控边缘。在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 报道说，民航组织在航空通告中宣布伊朗领空将关闭至礼拜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对伊朗人民讲话，致勇敢的伊朗人民，我们的斗争对象不是你们，我们的斗争对象是压迫你们46年的残暴独裁政权。有网友表示，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分开来，习近平亦会听到这句话。据媒体阿克西奥斯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在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美军的援助，并指出有几十万美国人居住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保护他们。有分析认为，这是正在对中俄敲山震虎，否则正如特朗普所说，更严重的在后面，大戏早已经拉开了序幕，只是很多人还蒙在鼓里。旅美人权斗士唐伯乔评论说，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家绝对不能够惹，一个当然是美国，另一个是以色列。二战时美国只有1亿多人，却能够跑到欧洲和亚洲将他们的敌人都打低，以色列只有不到1000万人，却能够横扫整个中东，所向无敌。一个具有俄罗斯情报背景的社媒将军在 X 平台继续爆出习近平病重的消息后，6月12号再以克里姆林宫正在破坏美伊核协议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为题发帖，说普京的主要目标是破坏美伊之间达成的核协议，以达到控制双方的目的。俄罗斯的领导层和中共已经暗中进行了沟通和协调，鼓励伊朗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条件，甚至拒绝已经达成的妥协。贴文提到普京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是这一系列阴谋之中最薄弱的环节。贴文还说，根据即将要提交给俄罗斯政府的报告，中国可能会发生权力的更迭，新同志很可能比习近平等人更加自由， 这个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将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之前这个账号在6月9号曾经爆料，中央情报局收到了一份来自外国情报局的报告，说习近平在5月25号至26号夜间突发心脏病，上个礼拜有两度心绞痛发作。报告还说中国部分领导阶层已经决定罢免习近平。不过6月12号的爆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中东的局势非常危险。法新社报道，就在特朗普表示他对达成核协议信心渐失之际，伊朗亦扬言如果爆发冲突，他们将袭击区域内的美国军事基地。而美国国防部11号已经授权美军在这个区域的家人自愿撤离。视频人唐正远在自媒体分析，利用伊朗在中东制造的麻烦拖住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中俄两国共同使用的一张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情报系统显然已经注意到习近平的异常。从这个爆料来看，很显然俄罗斯对习近平落台后的新领导人是哪个，他的政策倾向等已经有所了解，否则就不会说中俄中伊关系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变动。因为这个新领导人非常亲西方，这样一句话，这个讲明他们根据这位新领导人过去的一些表现或者执行过的一些政策等来判断这个人有可能会更亲西方，远离俄罗斯。而6月12号在中共副国级高官叶地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的时候，央视新闻镜头在数过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韩正所送的花圈后，转向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所送的花圈，并在胡锦涛名字那里刻意停留片刻。分析认为这个举动并非偶然，而是刻意凸显胡锦涛在当下政治格局中的不寻常地位。更诡异的是，中共军网在关于军委消息一栏中删除了和何卫东有关的所有消息，仿佛这个军委副主席不曾经出现过一样。而在中共外交部网站上的外长活动一栏还保留住秦刚在任期内的所有活动报道。旅美人权斗士唐伯桥表示，六月风暴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重要猛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不排除未来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进行军事进攻的可能性。他暗示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未来和这类计划有关的计划。哈格塞斯说，国防部已经为任何特定的突发事件做好了计划。我认为美国人民希望五角大楼能够为任何事情做好计划。在听证会期间，哈格塞斯否认美国现在考虑对格陵兰岛或者巴拿马发动军事攻击。他重申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期待和格陵兰岛合作，确保其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几个月来，美国宣布可能采取军事干预，控制格陵兰岛、巴拿马和加拿大领土的问题。特朗普在社群媒体和白宫评论中多次表示，丹麦应该为了全球安全放弃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哈格塞斯出席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避免直接回应这些讲法，但他表示美国政府需要对保护这些地区免受中共的影响或操纵，这个对美国来讲具有重大利益。这个礼拜较早前，丹麦议会批准立法，允许美国在丹麦领土上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扩大两国之间现有的军事协议，反映出未来美国在格陵兰驻军的可能。同时，五角大楼可能会将格陵兰岛的管辖权从美国欧洲司令部转移到美国北方司令部，后者是负责保卫美国本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军事机构。现在这项变更只是涉及重新绘制美国作战司令部地图，并移交格陵兰岛驻军。但亦有一些丹麦人认为，美国政府正试图拉近和格陵兰岛之间的距离，乃至俾佢能够并入美国。中共政府涉及强制移植手术，不少失踪民众出现身体零件缺失的现象，而此遭遇强责。这种做法引发欧美国家谴责，并且推动立法制裁。 近期有中共社交媒体博主披露，最近中国多地出现全家一起失踪的案例，而且越来越多，更有甚者一人失踪全家失联，一家五口一起走失的现象都令人震惊地出现。网民直叫真实情况令人发指。 X 平台博主邓丽婷是末路多次转发同失踪人口有关的影片贴文，之前他转发了一条贴文说，4月2号山东聊城母子三人一起失踪下落不明，36岁的母亲耿文娟、4岁的男仔和1岁的女仔全部丢失。6月12号 TikTok 博主愤怒的公牛发布图片说，一人失踪全家跟着失踪，还不是个例。他谴责说，大学生李家龙失踪120日了，四个家人后续亦全部下落不明，一家五口全部失联，还有23岁大学生刘东江离校之后失联，35日之后全家消失。43岁江苏连云港市冠云县男子张强，去年一月晚上直播之后，一家人都失踪了，押金已经失联超过一年。爱心寻人志愿者呼吁全国寻找，依然找不到去向。愤怒的公牛称，这个真是太离谱了，再次强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和仔女。更有甚者，中国网民还晒出今年6月份最新的走失案例，受害人年龄都在6到22岁之间，地区范围涵盖河北邢台、山西晋城、山东新泰、湖南岳阳、青海西宁、河南河北、甘肃贵州、湖南辽宁、福建等诸多地区。而且这个还是部分的案例。博主二窝头写道，马上放假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小孩，三万几个小孩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是三万几个家庭啊。还有博主发布消息称，去年中国的失踪人口高达309.7万，呼吁社会关注打击青少年的拐卖行为。看中国报道引述中国网友评论说，原以为缅甸园区好吓人，结果更厉害的在国内，有些被消失的人带到移植医院去了，人口丢失，摄像头失效，现实的731太可怕了。亦有人担忧，现在是一家人消失，会不会以后一个村的人都被消失。澎湃新闻去年9月说，中国捐献管理中心去年9月下旬在长沙举行了全国捐献协调员培训班，培训内容关于角膜、脑组织捐献等相关领域知识，捐献和移植的基本理论、基本流程和体系等等。中共新华网声称，捐献协调员是生死摆渡人，这种人员的工作在各地都有分布。举例说，在重庆就有近百人从事这种协调员工作。对此有网民仍然不依不饶，他们表示，有人见过协调员吗？他们是怎样协调的？如果没有人见过，那是什么回事？更有人称，现在从事捐献协调的100%是人贩子，他们自己捐献了吗？从他们开始，还有知情人士说，这个是中共移植专家王杰夫带的头，能够找到移植来源的一单协调员最少收入10万，就是人体零件贩卖犯罪集团。美中两国针对李嘉诚巴拿马运河港口归属展开角力。13号，彭博社知情人士表示，有中国企业介入了原本只有外国资本参与的收购案，依家双方正在展开谈判。据悉，中共国企航运公司的远洋集团正同意大利亿万富翁阿彭特旗下的码头投资公司协商，就收购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港口进行谈判。如果交易成功，长和实业将有超过190亿美元的收入。消息人士说，远洋集团是参与谈判的中共国企之一，现在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共国企未来能够持有的股份，而这个投资人团队的成员还包括美国公司贝莱德及其子公司。前没多久，美中官员刚刚举行贸易会谈，对于制定未来两国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谈判。连续几个月中，美国财团的收购案遭遇中共审查阻拦，拒绝放行。知情者说，在美中谈判期间，将中资纳入收购方是推进港口出售的选择之一。 北京强烈反对李嘉诚的财团将港口直接卖给外国财团，称这个会影响中国的国际航运和贸易发展战略。依家相关谈判仍然无法确定细节，同这次交易有关的公司财团都拒绝做出回应。业界指出，李嘉诚的港口交易案一度令他卷入风口浪尖，由于准备出售手中持有的巴拿马港口，中共政府要求国企叫停和李嘉诚企业的合作案。公开记录显示，李嘉诚和意大利亿万富翁阿彭特等财团交易期限在7月底。根据之前的计划，如果交易成功，码头投资公司将拿到除了巴拿马港口之外其他港口的所有权，而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归给贝莱德。外界认为中共国企的介入有可能会改变投资交易的框架。苹果每年在美国售出超过6000万支 iPhone， 现在印度正在成为主要的手机制造来源地之一。美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5月，红海从印度出口的 iPhone 手机中有 97% 运往美国，而在去年这一比例只有 50.3%， 这个反映出供应美国的商品仍然出现和中共脱钩的态势。路透社指出，苹果已经调整印度的出口布局，从而满足美国市场的要求，将原定出口荷兰、捷克和英国等地的产品转移供应给美国。今年5月，红海从印度出口的 iPhone 手机价值近10亿美元，而在3月对美国 iPhone 手机出口的价值达到13亿美元，市场规模可观。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当美中达成共同降税计划之后，中国产品面临 55% 的关税，而印度正在同美国谈判避免原定的 26% 对等关税。不过另一方面，特朗普亦严肃反对苹果执行长库克将 iPhone 手机产能过度搬到印度的计划。他说，我对苹果在印度的发展没兴趣，印度自己可以顾及自己，我要的是企业在美国建厂。不过至少在当下，苹果公司为了避险，仍然继续采用拥有新建生产线的印度工厂作为主要出口商之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红海已经从印度出货44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全年的37亿美元。此外，印度当地亦新建了规模较小的 iPhone 供应商，包括塔塔电子公司等企业。今年3月和4月，平均出口近 86% 的 iPhone 供应给美国，比去年的出货量增加了 34%。 相关数据反映出部分中国苹果工厂产品的消弭产能可能遭到印度的瓜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北美快报。
美国联邦上诉法庭允许川普当总司令，继续指挥加州国民警卫队。那陪加州州长起诉川普的21个州的总检察长点算？华为据报今年的晶片产量只得20万片，川普又组织了一个更加吸金的 AI 大会。世界顶级 AI 和投资大佬为什么都要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政府未经加州政府的同意，动员国民警卫队和陆战队。联邦法官12号裁定川普总统的部署违法，要求川普交出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不过当日川普政府即刻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亦都在当日裁定允许川普在移民执法引发的抗议活动中继续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暂时终止了不利于川普的裁定，但会在下个礼拜二举行听证会。这个打击了挺加州州长的21个州。据 CNBC 报道，12号较早的时候，加州北部的联邦法院法官布雷耶裁定川普部署加州国民警卫队的行为违法，超越法定的职权范围，亦都违反确立联邦制原则的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但是将执行时间 定在13号下午3点以后，以便川普可以提出上诉。而川普政府在12号就迅速地回应，他请求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庭阻止布雷耶的裁决生效。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庭昨日已经裁定暂时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交给总统，但是会在6月17号礼拜二举行听证。到时上诉法庭的3名法官将进行审议，才做出最后的判决。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将4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纳入联邦管辖，并调动了大约7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应对席卷洛杉矶的反 ICE 执法的暴力骚乱。白宫批评布雷耶的裁决是史无前例的，并且表示他将我们勇敢的联邦官员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海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地区法院无权散夺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权力，总统行使了他的合法权力，调动国民警卫队保护联邦建筑和人员，免受纽森执政期间洛杉矶无法无天状态的侵害。川普政府将即刻对加州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上诉，并且期待最终取得胜利。目前有21个州的总检察长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陈述，支持加州州长纽森对川普动员国民警卫队的诉讼。纽森表示，在没有入侵需要击退、没有叛乱需要镇压、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完全有能力执行法律的情况底下调动军队，破坏了法治，开创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先例，将每个州的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置于危险之中。不过，本来同纽森企在同一阵线的全美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市长，在经过3个晚黑被暴徒打砸抢了23个商家之后，10号晚间就即刻启动了宵禁，不准执法人员以外的人在市中心出现。白宫亦都引述了川普在真相社群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帖，说上诉法庭昨晚裁定我可以使用国民警卫队来保卫我们城市的安全，今次是洛杉矶，如果我不派军队进驻洛杉矶，这座城市现在就被夷为平地了，我们拯救了洛杉矶，多谢你们的裁决。美国商务部官员说，华为2025年 AI 半导体产量会低于20万片，这个数字远低于辉达在2024年最后9个月为中国特制的超过100万片的 H20 晶片。不过美国也都不够胆放松，川普下个月将同 AI 科技巨头和国际投资商商量对策。据川普政府一名负责监管美国出口管制的高级官员说，预计华为今年的先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出货量不会超过20万片，而且这些晶片将大部分或全部供应给中国境内的企业。这个同辉达在2024年最后9个月为中国特制生产的100万片 H20 GPU 相比，非常之微不足道。华府今年4月已经将 H20 纳入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范围，但在礼拜四举行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副部长海斯勒告诉议员，美国政府不应该低估华为2025年星腾晶片产能只有20万片。他表示，中国正在投入巨资来提高它的人工智能晶片的产量和性能，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中国正在迅速追赶，不要抱有错误的安全感。海斯勒还呼吁政府增加对美国工业和安全局下属出口管制措施的资金投入，以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中国盗窃。另外，美国亦都在紧锣密鼓提升 AI 的能力。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麦考密克星期四已经宣布，7月15号将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宾夕法尼亚州首届支持川普总统的释放美国能源议程的人工智能与能源高峰会。到时川普将同科技以及能源领域企业高管、国际重量级投资人、劳工与工会代表和政府官员一起出席峰会。目前多家大型企业正在积极投资宾夕法尼亚州，包括 Amazon 计划投入200亿美金建设数据中心园区，日钢和美国钢铁公司亦都宣布合作，会投资140亿美金提升美国钢铁产能。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微软总裁纳德拉和 Alphabet 总裁皮差都将到场。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 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